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兰登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将密码盒举到面前，转身对提宾说：“你如果不放索菲走，我是不会说的。”提宾的乐观情绪立刻暗淡了下来。罗伯特，我们离得这么近，你该不是想跟我玩什么游戏吧？谁跟你玩游戏了？你放他走，然后我就带你去看牛顿墓，一起把密码盒打开。此时苏菲大声地宣布：“我哪儿也不去。”她愤怒地眯上了眼睛。密码盒是我祖父给我的，你们没有资格把它打开。兰登猛地转过身，脸色阴暗可怕。索菲，我求你了，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我是想帮你啊。
你怎么帮？
你想将我祖父拼了命也要保护起来的密码泄露出去吗？他相信你，洛伯特，我以前也相信你啊。兰登蓝色的眼睛此刻流露出一丝的恐惧。提宾看到他们两人作对，不由暗暗的笑了。他心想，我们马上就要揭开历史上最大的秘密了，可是他竟然还在跟一个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配参与这次探索的女人纠缠不休。兰登恳求着说：“索菲，我求你了，你必须走。”索菲摇了摇头：“
我不会走的，除非你把密码盒给我，或者把它砸掉。”“
你说什么？”“
罗伯特，我祖父宁愿看到秘密永远的消失，也不愿看到他落入凶手之手。”
索菲的双眼看似充满了泪水。他径直转过身瞪着提宾说：“
你想杀我就开枪吧，我是不会让我的祖父的遗物落入你的手中的。”
提宾用枪对准了索菲。兰登大声地喊道：“别开枪！”他举起胳膊，将密码盒悬在坚硬的石板上方，摆出摇摇欲坠的样子。爵士，如果你敢开枪，我就把它砸在地上。提宾大声笑了起来：“你这样虚张声势，吓到雷米可是吓不倒我。我对你是再了解不过了，是吗？”提宾心里想：“是的，我了解。我的朋友，你需要活动活动你僵硬的脸，虽然浪费了我一点时间，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你在撒谎。你其实不知道密码藏在牛顿坟墓的哪个地方。”提宾想到这儿，于是说：“你真的知道吗，罗伯特？你知道藏在坟墓的哪个地方吗？”“我知道。”然而兰登犹疑不定的眼神还是被提宾捕捉到了。他心想，兰登在撒谎，是为了解救索菲铤而走险，玩弄的拙劣的伎俩。提宾不由得对罗伯特·兰登深感失望。他心想，我是一位孤独的骑士，身边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我将不得不依靠自己去破译开启攻心石的密码。现在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对提宾而言除了是威胁还是威胁，而且他们的存在对圣杯本身也是威胁。提宾的内心不亚于接下来寻找密码的过程那般痛苦。提宾知道自己可以凭良心行事，不过眼下唯一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兰登放下攻心石，这样提宾就可以平安无事地结束这场游戏。兰登知道自己撒的谎露馅儿了，他看到提宾露出可怕的然而坚毅的神情，他知道这样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他心想，如果我松手把攻心石掉在地上，
铁饼就会杀死我们。他即使不看索菲，也能够听到索菲在无声的拼命地向他祈求着，仿佛在说，罗伯特，这个人是不配得到圣杯的，别让他落到他的手中，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几分钟前，兰登独自站在窗前俯视学院花园的时候，就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心想，我要保护索菲，也要保护圣杯。兰登差点绝望地喊出声来，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在他完全绝望的时候，他的思路反倒前所未有地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他向一位顺从的臣民在提宾前面几码之外的地方弯下了腰，将密码盒放到离石头地面只有几英寸的上方。提宾轻声地说着，是的，罗伯特，把它放下。提宾用枪对准了兰登，兰登眼望着天空，注视着牧师会礼堂圆顶上的许多空洞，他将身子蹲得更低了，低头盯着提宾手中笔直对准他的枪。提宾，对不起了。他利索地跳起来，胳膊往天空一挥，将手中的密码盒径直朝头上的圆顶上扔去。提宾觉得自己并没有扣动扳机，但是手枪还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此刻兰登卷缩的身子已经站了起来，差不多跟地面垂直了，子弹落在兰登脚下附近的地面上。提宾试图调整瞄准的方向，气急败坏地再次开枪，然而似乎却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将他的目光吸引到头顶的圆形棚顶上。啊，我的拱心石！时间仿佛顿时的凝固了，变成了一个缓慢移动的梦。此时此刻，提宾整个的身心都转移到空中的拱心石上去了。他注视着在空中飞行的拱心石的顶部，他在空中旋转了一会儿，然后马上跌落，翻着跟头朝地面石头上砸了下来。提宾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随着拱心石突然跌落到地上，他可不能掉下来呀，我得去接住他。提宾本能地做出了反应，他放下手枪飞身上前，他扔下拐杖，伸出他柔软的修过指甲的手去接住，舒展了胳膊和手指头，在空中一把将拱心石抓在了手里。他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紧紧地把拱心石攥在手中，向前倒了下去，但是他觉得似乎倒下得太快了。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倒下，他张开的胳膊首先碰到了地面，密码盒猛地撞到了地板上，里面的玻璃瓶立刻发出令人难受的吱嘎吱嘎支离破碎的声音。提宾足足有一秒钟屏住了呼吸，他张开手脚躺在冷冰的地板上，眼睛顺着伸展的胳膊望过去，呆呆地盯着掌心里的大理石圆筒，默默地祈祷里面的玻璃瓶子仍然完好无损。紧接着一股刺鼻的醋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提宾感到那冰凉的液体正经过刻度盘溜到他的手心里。极度的恐惧抓住了他，啊，不要！醋鼓鼓地流了出来，提宾的脑海中闪过了瓶子里草砂纸在溶解的镜头。他心想，罗伯特，你这个傻瓜，完了，看来秘密是找不到了。提宾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如果找不到圣杯，一切全完了。他真不敢相信兰登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全身颤抖着拼命想把圆筒掰开，他强烈的希望能赶在沙草纸永远溶解在醋里面之前，飞快地将藏在他身上的历史看上一眼。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当他使劲拉住拱心石的两头的时候， 陨石筒突然分开了，他喘着粗气注视着里面，不过里面除了玻璃的残渣碎片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并没有看到有什么正在溶解的沙草纸。铁斌翻了个身子，抬头看着兰登，索菲站在兰登的身边，正拿着手枪朝下对准了他。铁斌一脸的茫然，他回过头看了看拱金石，奇怪的是刻度盘已不再如方才那样的杂乱了，它们组成了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苹果。这时兰登冷静地说，当年夏娃吃下苹果触犯了上帝的圣怒，因此犯下了原罪，于是苹果就成了神圣女性堕落的象征。提宾觉得真相突然以一种质朴的让人难受的方式朝他劈头盖脸的袭来，那个本来应该放在牛顿坟墓上的圆球竟然是从天而降砸在牛顿头上，并给他终生事业带来灵感的红艳艳的苹果，是他辛勤劳作的果实，是怀有身孕的玫瑰般肌肤。铁饼结结巴巴地说，罗伯特，他已经被震惊的情绪所淹没了，原来你把拱金石打开过，地图在哪儿啊？兰登眼皮不眨一下，将手伸进斜纹软呢大衣靠近胸部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卷起来的似乎一碰即碎的沙草纸。兰登就在提宾躺着的几码之外将沙草纸往地上摊开，认真地看起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铁饼渴望自己也能知道啊，他知道了，铁饼终生的梦想此刻就在眼前，于是他恳请道，告诉我，我求你了，上帝呀，求你告诉我，现在还不算太晚吧。这时沉重的脚步声如雷鸣一般从通往牧师会礼堂的大厅里传来，兰登平静地将沙草纸收好塞回到口袋里。不要，提宾大声地喊着，他拼命想站起来，然而却是徒劳的。门砰的一声被推开，法西局长像一只闯进竞技场的公牛一样闯了进来，他凶狠的目光飞快地扫视了一周，这才发现所要寻找的目标，提宾爵士正无助地躺在地上。法喜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将手枪放进了皮套里，转而向索菲说，索菲侦探，看到你和兰登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刚才我叫你们进来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进来。英国警察紧跟在法喜后面进来，他们一把捉住提宾给他戴上了手铐。索菲看到法喜似乎惊讶万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法西指了指提宾说，他进教堂的时候犯了个错误，因此泄露了他的身份，教堂里的保卫人员听到警方寻找他的广播便告诉了我们。提宾像疯子一样大喊起来，寻找圣杯的地图就在兰登的口袋里。警察们将提宾举了起来架了出去，提宾调转头像狼一样的吼叫道，罗伯特，你快告诉我圣杯藏在哪儿了。兰登在他经过身边的时候直盯着他的眼睛说，爵士，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找到圣杯，这还是你教给我的呢。伦敦的太阳直到快接近黄昏的时候才从薄雾里探出头来，城市开始变得干燥起来。法喜感到精疲力尽，他从审讯室里出来招了一辆汽车。在审讯室里提宾爵士一再咆哮着声称自己是清白的，然而从他关于圣杯秘密文献以及神秘团体的夸张性的描述来看，法喜局长怀疑这位诡计多端的历史学家 很可能正准备让他的律师以神经错乱为由为他进行辩护。每逢紧要关头，铁饼总能想出一些很巧妙的办法来开脱他的罪名。他曾经利用过罗马教廷和天主士公会，事实证明这两个组织完全是无辜的。他让一位狂热的修道士以及一名铤而走险的主教神不知人不觉地去从事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还不算，他还把电子听音哨放在一个患有脑灰质炎的男人根本不可能触及到的地方。事实上，电子窃听器是由他的仆人雷米安放的，他是唯一知道提宾真实身份的人。不过如今这个人已经因药物过敏而致死，他可死的真是时候。法喜心里想，人如果要干坏事，真是什么办法也想得出来呀。科莱中尉从韦雷特庄园搜来的情报表明，提宾狡猾的程度甚至法喜局长也前所未闻。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成功地在巴黎一些要员的办公室里安置了窃听器，他竟然仿效希腊人玩起特洛伊木马的把戏来。被提宾盯上的一些人都会收到他慷慨赠予的艺术品，其他人则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某些经提宾做过手脚的拍卖会的竞拍活动。就拿索尼埃来说，就收到过提宾邀请他到维莱特庄园赴宴的请柬，说要跟他讨论一些为在卢浮宫开辟新的达芬奇展览厅筹措资金的可行性。索尼埃收到的请柬里还加了一则无伤大雅的附言，表达了他对据传是索尼埃制造的骑士机器人的浓厚的兴趣。提宾要索尼埃赴宴的时候将他带来，其用意再清楚不过了。显然索尼埃也依此照办了，并把那骑士机器人放在了一边，这就使得雷米有足够的时间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做一些手脚。此刻法喜坐在汽车的后面闭上了眼睛，在回巴黎之前我还得去办另外一件事情。圣玛丽医院的诊所里洒满了温暖的阳光，此时护士低头微笑着说，你太让人敬佩了，这简直是奇迹。阿林加洛莎主教勉强地笑了笑说，我有上帝一直在保佑我呀。护士停止了唠叨，抛下主教一个人走了。阳光照在主教的脸上，温暖而舒适。昨天晚上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有些垂头丧气地想起了塞拉斯。塞拉斯的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他心想，孩子，请你原谅我吧。阿林加洛莎主教本想让塞拉斯参与到他的辉煌计划当中来，然而昨天阿林加洛莎主教接到法喜局长的电话，他向主教询问塞拉斯和一位被杀死在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里的修女之间明显存在的关系等事宜。阿林加洛莎主教意识到那天晚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可怕的转折，新增加了四宗谋杀案的消息使他有恐惧转而痛苦到了极点。他心想，塞拉斯，你看你做的好事。由于无法跟那位教主取得联系，阿林加洛莎主教明白他已经被人抛弃了，被人利用完了。要阻止这一连串他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可怕事件再次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法喜局长彻底的坦白。而从那个时刻起，他和法喜就一心想赶在那位教主说服塞拉斯再度杀人之前将他逮捕。阿林加洛莎主教感到骨头里都快散架了，他闭上了眼睛聆听电视上正在报道的 著名的英国骑士提宾爵士被逮捕的消息。这位教主的真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提宾早就得到罗马教廷要和天主士公会断绝关系的风声，所以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他选择了阿林加卢沙主教作为最佳的赌注。阿林加洛莎一向过于心急，竟没有丝毫的怀疑。一旦找到了圣杯，那由此得到的奖赏，再加上罗马教廷分期还给天主士公会的款项，那么资金周转起来就灵便多了。所以2000万欧元要价根本不值一提。盲人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当然，最让人感到侮辱的是，提宾竟然要求以梵蒂冈银行的无记名债券来支付。这样，一旦某个环节出事，调查人员就会顺藤摸瓜追到罗马。我的上帝，看到你安然无恙，我真的很高兴。阿林加洛沙主教听出了门口那个沙哑的声音，然而那张脸看上去却让他深感意外。他神色严峻，轮廓分明，光溜的头发被拢到了脑后，粗粗的脖子从黑色衣服里探了出来。阿林加洛沙主教忙问道，你是法西上尉吧？法西走到了床前，将一个熟悉的沉重的黑色公文包放到了椅子上。我想这肯定是你的吧。阿林加洛沙主教看了那个装满票券的公务包一眼，很快转移了视线。他只是感到羞辱。是的，谢谢你。他暂停了下来，将手指伸进床单的空隙里来回搅弄着，然后继续说，上尉，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想让你帮一个忙。没问题。塞拉斯在巴黎杀害的那些死者家庭。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能抑制住内心激动的心情。我知道无论多少钱也不能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然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把公文包里的钱分发给他们，分发给那些死者的家庭。法西黑色的眼睛打量了他好一阵子。我的上帝，你真是个善良的人，我会负责帮你了却心愿的。此时屋内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